十三节，我们从这节经文来了解神他的计划，他的主权跟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的情况啊配合。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什么？他的美意。神的美意，神的旨意不会改变，只是我们人跟不上，或者人我们会摇动。但当我们想改变要摇动的时候呢，神的灵就会来感动我们，来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让我们真的是心甘情愿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刚才有同学就问到说，是否啊，有些时候神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跟情况，就改变了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跟带领。所以我就刚才画了一个图，在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从他对以色列的拣选，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拣选，一直每一步他的计划，然后到新约对教会的拣选啊，对每一个国家里面他的拣选跟计划啊，都会在整个他的筹算里面啊。那么我们今天在神这个的救赎国度的计划里面，怎么去配合呢？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人就是你。有些的你的人生的事情，包括你信主，包括你来到美国，包括你坐在这里读神学，包括可能你的婚姻，是关乎神国的计划的。神将来用这个事情要帮助成全他国度的计划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神定义的，你逃都逃不掉。就好像你弟兄他本来要到东部 Washington DC 做事的，结果神就透过很多的先知、很多的话语、很多传道跟他讲 You have to stay, you have to stay。 他是在祷告，他的家人在中国的印证，他跟我说也是说 Yes, yes, you have to stay。 神在他身上，他的去留有一个国度的计划，所以他走都走不掉，是不是？然后他的姐妹子平本来按照人的方法进都进不来美国，对不对？好像用了各样的方法在 Vancouver 就被拦住，好像绝望。但神让他坐在这里受装备，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这是什么？在神国度计划里面啊。所以你逃也逃不了，然后人也不能拦住，假如是在神国度的计划里面啊。所以包括你信主，包括你参加某个教会，包括你的配偶等等啊，神假如要用这个事件，用你的配偶要成就他国的计划呢，神一定会掌权啊，就是说走都走不掉啊。但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是 trivial， 神就让你有 absolute freedom 啊。究竟下午你要去吃海霸王，还是要吃这个 Happy Buffet， 你自己决定啊，跟神的国度计划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有时候很奇妙哦，神故意就感动你要去吃这个 Happy Buffet， 因为可能神要在 Happy Buffet 里面遇到有了，要你坐在那旁边跟他传福音的，那你就要按着圣灵的感动，你就觉得哎呀，转来转去最后就是开错路走到 Happy Buffet 去了。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啊啊啊！或者你坐飞机要去东南亚，因为突然间你就是换位置或者怎么样，就坐在公布导游旁边，就带领他决志信主。有些事情很奇妙啊，就是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定义，在他国度的计划里面，神都会带领，都会掌管啊，你跑都跑不掉啊。但很多那些事情就是 trivial things。啊，神就让你 absolute freedom， 啊，所以解释我们的自由意志跟神的计划、神的意志怎么去配合，啊，所以神就拣选这个摩西，他躲在旷野四十年，跑也跑不掉，时候到了，神就向他显现，神就向他说话，啊，所以神就改变他原来的计划，他本来想就是老死一生在旷野，啊，充满着问号、苦读，对神的不了解，结果神就跟他说话，神就借着那个荆棘的火焰 跟他说话。对以色列人，就像这个荆棘被苦难焚烧，但是因着神的同在，这个苦难不能毁掉以色列的，也成为他一生带领以色列人的意象，让他不灰心。只是旷野的苦难，各样的苦难，不会把神的子民毁掉的，成为他的意象。那最近当我在读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哇，约书亚也同样的跟摩西一样看到一个意象，看到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他手中有拔出来的刀，然后跟他说这是圣地。约书亚这个经历跟当年摩西在旷野的个经历是一样的，但是意象的内容不一样。一个是焚烧荆棘的火焰，一个是什么？拔出来的刀，表示约书亚前面的道路就是要征战，神要带领他，为了征战要得胜仇敌，要神的道已经什么拔出来了。摩西的意象当中没有拔出来的刀，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地为业，只是陪着以色列人经过苦难，整天被这个苦难焚烧，烧了40年，炼尽了以色列猎人，才预备过约旦河。但约书亚的意象完全不一样，神给他的意象是拔出来的刀，表示马上要灭绝迦南的气主，他的仇敌所以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神要带领你的话，你逃都逃不了神就觉得异象异梦，然后哇，这样的很奇妙的经历。所以我想到我当年在台大毕业前半年，哎呀，就一直祷告，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要在来美国读电机硕士呢？那时候托福也考过了，也准备申请进美国的大学还是神要别的带领还是要我读神学？这个很奇妙，就在一个下午我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神透过4个图画，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异象，反正说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这4个图画清清楚楚的把我的前途透过第4个图画异象更显明。我看到我站在一个大楼的门口，有声音说这个地方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你要进去，很清楚一个异象，说这个大楼。所以我就问神了，神了，假如这个大楼是神学院的话，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这个大楼究竟在哪里？神就很清楚在意象当中说是个大楼。那我心里想，神学院通常在乡下都是一层高嘛，不然就这个山上也是觉得一层高，谁会在乡下开大楼做神学院？这个很奇妙。我第二天我就骑着我的脚踏车在台大门口，本来要去后府车站的医院去看一个老弟兄，他叫我先到他的家帮他拿衣服，说前几天呢他就把他家的钥匙给我，在同安街，假如人熟台北的就知道，我就沿着东洲路就一直开，想东洲路会碰到同安街，但是我从来没这样走过。这个真的走在东洲路，走到一半，左边是三军总医院，对面中华福音神学7层高的大楼刚刚盖好，外面的竹竿还没拆，刚刚盖好，里面的还没装修好都是那个我们中国叫毛坯房，都是 concrete 哇，我站在这个门口我真的是害怕。我昨天还问神，神啊，究竟这个大楼在哪里，在香港呢，在美国呢，还是在台湾？第二天我就站在那个大楼的门口，真的跑都跑不掉，第二天就站在那个门口，所以我就在那个门口，我真的敬畏神我真的害怕，怎么那么巧呢？哇，昨天才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第二天就站在那个门口，所以我就站在那个门口，我就真的是祷告，我说神啊，我毕业就要进这个神学院。所以当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我就开始把我的电机工程的这些工程数学quantum mechanics 的书我都给我的那个温美那些学弟，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这些书没有用了，我还有几个月我毕业了，我存这些书来干什么走都走得掉。真的，假如神不是那么清楚的意象，我真的很爱我的 WE， 我太爱我的 WE 了。那时候我 major 发电工程，神的恩典要全班考第一名，所以那个教授跟我说，哎，你毕业要不跟我到亚拉伯盖发电厂？神的意象那么清楚，就不是盖发电厂了，要盖神的教会了，哈利路亚所以真的神带领否则我真的丢不下我的 WE， 我好喜欢所以我当年去读华生，我同班的一些电机同学都觉得我是有点神经病一毕业怎么躲到神学院去了。我们上几个礼拜我们同班的电机的台大校友会 在这个 Cupertino 聚餐啊，在那个 Apple Buffet 那边聚餐，哎，结果哇，来了三十几位啊，我们是同班同学，居然在神学院有那么多我们的同学。啊，我就坐在他们当中，哎，感谢神，有好几位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钓鱼，一直钓鱼，跟他们传福音，很有意思。有些是佛教背景的啊，所以若不是神他的拣选、他的定义、他的呼召，我真的是不可能啊！我还记得我刚去台湾，连国语都讲不清楚，怎么可能就一直在国语教会侍奉，然后在国语的神学里面教学啊？所以神很奇妙啊啊！那当然有机会跟你们讲一些见证，包括我的蒙召、我的婚姻啊、我的来加州的侍奉，每一步都神真的这种意象、异梦很清楚的显明啊！特别我的婚姻，我真的是觉得神奇妙的作为啊！啊，那时候在大学整天祷告，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预备的，是耶和华预备，整天都是祷告，都不敢动哦。特别记得华神老师都说，哎，你们做传道人要好好祷告你们的另外一半哦，啊，师母很重要啊，师母只要不对，你的丈夫的侍奉就完蛋了，所以我们都不敢动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你要神就借着异象，借着异梦啊，将来有机会你们去问师母，很精彩。所以真的看到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啊，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为了什么？成就他的美意。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神的这个不变性、他的本体、他的慈爱、他的计划、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啊软弱跌倒了啊，我们就不得救了啊，神就不认我们了。No， 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甚至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爱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神的 immutability， 那第三，我们看神的 infinity。那只是一个的 metaphysical concept， 因为 no one can define what is infinity。你没有办法定义这个 infinity 的 concept 啊，但是这个 concept 是可以让我们应用在神的身上。那么一个比较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个无限的神。那么怎么无限呢？ Free from limitation， 它不受任何的时间、空间、环境、外在的东西来限制它的。所以把这个 infinitive 的 concept 应用在它的属性的 perfection， 它是无限完美的神，它的 perfection 是无限的。那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应用在它的神的知识上面，就产生一个他是全知的神，因为他有 infinite knowledge 啊，没有一样东西他不知道的啊。那他也是用在他的能力的话，他只是一个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那在英文上面我们就是用说 OmniPotence 全能 ，Potence 是能力，全知是 Omniscience， 它是全知的神 ，Omniscience。那用在他的圣洁上面，他是至圣的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至圣至永。可颂可畏，用在他的慈爱上面，他的爱是长阔高深，永远的爱，永存的爱。他用在他的公义啊，他的公义也是啊，完全的公义。 那把这个无限的观念用在时间上面，就产生一个什么的观念？我们的神是为什么永恒的神 Eternal God Eternal God。 我们翻到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诗篇九十篇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是完全超越在时间空间这个 time and space， 他是在超越在时间空间之上，他完全不受时间的一个限制。所以有人说神是 eternal now， 永远他都是一个永恒现在的神。那把这个 infinity 的观念应用在 space 上面呢，它就是意味什么？是神啊，无所不在的神啊， omnipresent God。 第三个观念 omnipresence God。 我们来读一句圣经，他的 omnipresent， 他的无所不在。我们先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因着我们认识神的无所不在，诗人大卫得了什么安慰？无论你在任何的光景，在死荫幽谷也好，在属灵的高原也好，神的什么与你同在，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因着我们认识神的无所不在，我们都经历到神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甚至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我们住在我们的生命的至圣所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敬拜神、经历神。那这个 infinitive 应用在 space 这个空间里面，产生这个神无所不在的观念，那也产生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神的 immensity， 它的宏大跟超越性 immensity。我们的神是远超诸天的神啊！我们一同翻到《列王记上》First King， First King 第八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了天和天上的天上者不住你的居所。我们的神是超越诸天的神，他的宏大，他的 immensity， 他的超越性，他的 transcendence。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观念把它结合起来，我们的神他的伟大，他的宏大，他的超越性远超诸天，带出他的 transcendence 这种观念。但是从他的无所不在又带出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什么？他的 immanence， 他住在我们当中。 immanence Emmanuel immanence。 所以这两个观念是并存的。那么过去很多的宗教的观念，神就是超越的，在天的哪一边，但是唯有基督教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一方面是超越的，远超诸天，但同时他也是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随时都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所以这两个观念带出我们对神的敬拜的真实性跟敬畏性。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的一个神，远超诸天，但是却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所以当我们在读灵修神学的时候，有位教父就讲到，神不但是住在诸天之外，也住在我们的心天。他提出个观念很好，我们的心也是个天，不但是天外有天，是神的居所，神的超越性。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创造一个灵魂的新天，居然这个灵魂的新天呢，可以让主耶稣住在里面，但我们没办法理解。好，关于神的 infinitive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当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认识神的不可传的属性，他的自存性，他的自立性，自源性，自丰性，有他的本体的不改变，他的爱的不改变，他的应许的不改变，他的计划筹算的不改变，有他无限的爱，无限的智慧，圣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当你这样认识这位神，对你实际的信仰跟生活有些什么的影响，你就会有些什么的感受，那个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是什么？我们因着对神这样的一个认识，会产生一个实际的影响，对你的生活跟信仰，就会产生什么？或者当你刚才想到这样的一位神，你心里面有些什么的感动？
有信心
啊，更有信心。Amen。神不是那个好像是一个 temper God， 很有脾气的。抓不倒他的脾气，好像他变来变去啊，因着我们的行为怎么样，他就变来变去啊。我们做父母有时候因着儿女的乖还是不乖，我们会变来变去，但我们的神不会改变啊。虽然他的方法在改变，但他的爱没有改变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呢，我们的爱会改变啊，方法也改变啊。啊，神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管教我们，带领我们，但他的旨意跟爱不会改变。啊，他的管教也是出于爱，他的苦难也是出于爱。啊，很好，我们会更有信心。还有看，还有什么感觉？啊，平安，感谢神，感觉到平安。为什么感觉到平安？你看到神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在 Emmanuel God， 他虽然远超诸天，但是却又住在我们心里面。太奇妙了，这位神。还有呢？还有感觉到些什么？
神永远不会错。
他永远不会错。我过去听到一个人说，你常常要记住跟太太说，有错永远是我的错，不然就是我听错，不然就是我搞错，都是我的错，你就平安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啊！不是只有太太永远不要错啊啊！神永远不会错啊！感谢神啊！神永远不会错。还有，你看到些什么？
依靠他。
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他的全爱。他的全知，他的全能 ，trustworthy， 很好。还要看到什么？
神的旨
啊，神的旨意必要成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神的国度计划跟旨意里面，神有他的一个国度的计划，从旧约到新约到教会时代，我每个人都在这个国度计划里面占了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在这里，这个 overlapping。 要不要搬家？要不要跟这个弟兄结婚？要不要跟这个姐妹结婚？啊，我们常常做个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之前，你就先表示肯定什么？有神的旨意，有神的计划，所以我们才要去说寻求神的旨意嘛，对不对？啊，的确，神在他国度里面对每一个信徒都有他的一个计划，就好像耶稣在提比的海边跟彼得就讲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将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就讲到他的寻道。当保罗在大马士被神呼召，神就托啊亚拿尼亚就跟他说，将来你要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已经把这部分的事情已经跟他说明了，然后他的一生就是慢慢慢慢啊，就是走到这个方向去。所以假如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 wavering， 好像很害怕啊，不知道我们的道路向左还是向右。其实只要我们真的是顺服的话，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在他的一个计划跟道路里面的。所以今天很多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很奇怪的，一方面常常说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但是一方面他也不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有他计划的一个神啊。他们对神的那个主权跟计划跟拣选认识很模糊啊，常常还是觉得是人定胜天啊，自己在那边走自己的道路啊，然后又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好好祷告啊。所以其实这种的祷告跟寻求跟他对神的认识是冲突的，除非你真的认识我们这位神是真的是全能全知啊，掌主权的神。我们等一下再会介绍到神一些可传属性，包括他的 sovereignty， 他的主权性啊啊。除非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否则你没有什么好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你就感觉想做很好啊，就去做嘛。那么我曾经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学，他很可爱，他是从印尼来的。他说我们毕业要寻求工厂，他说我的看法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那一个教会给我薪水最高的就是神的旨意。我就晕倒过去了，他的薪水最高的就是神的旨意，就从外面的东西 来衡量啊。但是我们的领受就是我们从来都不敢讲教会，不都不提，也不知道的，反正就是凭着信心就去了啊啊，就看神的话语，看神的感动啊。刚才我们一开始读那个何西雅书，我华神一毕业就去了香港，这个教会叫恩雨堂，在香港北角，这个教会是林院长给我介绍去的。同时之前呢，我原来是在荃湾宣道会长大的，荃湾宣道会的主任牧师呢给我聘书，叫我毕业就回去接宣道会。我就一直祷告，但是没有主的话。但有一天读到何西雅书提到你要认识神，神就会临到你如同恩雨秋雨，哇，连续两个雨，哇，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是要去恩雨堂了，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去了。结果一去呢，哎呀，惨了，真的是。一上班，老牧师说：“我们后花园，你先帮忙淋水一下。”就是在那淋水，淋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他说：“哎，你是学电机工程，你看我们这个灯坏了，你爬上去修一修。”所以又爬上去修灯。 哎，我们这个马桶今天不太能冲水，你去帮我修一修，我要去买零件，我就帮他修一修。哇，里面就在那搞打杂的啊啊，然后哎，这个大礼堂你帮忙吸尘一下，然后去吸了。哇，要下班呢，整个领带这个领呢都是黑的，所以师母就说，哎，怎么你去那边上班，怎么你的领子黑的那么样子的？难道你在那边做苦工吗？我说对啊，我在那边做苦工，哇，做了大半年了。啊，然后有一次有个姐妹请我中午吃饭，迟了五分钟回来，这个老牧师就坐在我的桌子上，以后中午休息吃饭不可以迟到，哇，吓得我不得了，迟了五分钟回去。然后师母到了香港怀孕，她就害喜，就常常吐，所以师母就回高雄，啊，让妈妈来照顾她。这个老牧师说，哎呀，王全道，我非常了解你，师母跟你不同心跑回台湾，所以我说老牧师请你不要论断我们。哎呀，惨了，讲了论断这个字，老牧师就火了，从此就不跟我讲话了。哇，什么师公呢，都是透过秘书跟我讲的，从此不跟我讲话，直到我离开。当林院长来看我的时候，来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林院长就了解一切了。本来我们的老牧师打了很多的报告，讲我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林院长本来对我都怪怪的，后来他来了之后，他了解情况，也听到我们在香港的会友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些情况，所以林院长就整个醒过来了。他就劝我，他说，伟成啊，我劝你，这个教会已经死了，你快点离开。是他老人家介绍我来的，他不讲我也不敢动，但他讲了我还是不敢动，因为我来是因着神给我话语，说我也祷告，我也不动。结果呢，到师母生产之后，那师母生产的时候是在香港的公家医院生产。结果呢，很不巧，她生产的时候呢，我被教会派到外岛去领一个年轻人的退休会，所以她生产的时候，她广东话也不太灵光，结果受了很多苦。我不在她身边生，她生产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啊，所以她出院了两天我才从外岛赶回来。哇，我去看他，他就一直哭不跟我讲话，所以我就想，哎呀，我这一次一定要陪在他身边，最少陪他一两个礼拜坐月子。我就打电话给老牧师，我说，牧师啊，我能不能请假，周末的团契侍奉，晚上的祷告会啊，我还是照常，但是呢我要帮师母坐月子。这个老牧师怎么说，他说，你今天来上班就来，不来你永远不要来。哇，我呢我就只有是好，那我就不来了。 I have no choice， 我太太已经这种情况了，我还要一早七点钟上班，我常常是一早七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来。这样的以神的心衰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我们华盛毕业的时候，老牧师是给我们这两句话，李院长，每一届同学都给他们一本圣经，唯独我们第十届的给我们一个牌匾，以神国兴衰为己任，只可以顺一度外。我们每个都是往前冲的，一早就出门的，不管家庭不管太太的。哇，结果后来发现不行了，出问题啊，啊，家破人亡啊，不行了。所以真的是当初很清楚神这样带领，但是哎呀，原来是进入旷野，真的是旷野，很痛苦。你想想，主任牧师不跟你讲话，然后哇，真的是那种严格，那种律法，哇，我真的没想到刚刚出道受那么大的一个熬炼，哇，真的没有什么护照，早就算了啊。而且更有意思哦，他本来讲好给我1000块房屋津贴，后来呢他说，哎，王娟啊，你看我们这个楼梯底啊，这里现在隔了一个房间啊，你要不要跟师母搬来住，那很顺服嘛。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栋 apartment， 住得好好的，结果我妈妈也搞得奇怪，怎么你不住我的这个 apartment， 搬到教会去，她就来看一看我住在哪里。这个是住楼梯底，只能放一张床，旁边放一个小的抽屉，那个斜斜的楼梯底啊，她把它隔起来，就让我们住在那边了。那时候师母还刚刚怀孕，哇，很痛苦。那我们的厕所是在旁边的公家厕所，厨房是在楼下的厨房，因为唯一的我们那个房间就只能放一个床跟一个小抽屉， 这个就是教会给你预备的住的这个personage 所以我们在那边住了两个礼拜，结果哇根本没有办法 survive， 所以就搬回家了。那老牧师说教会又给你们预备了住的地方，你们不住，所以这个房屋津贴呢也没有了哇，假如真的不是神的呼召，早就三个拉拉了，真的是但是真的是哇，吃苦挨穷受气还要继续做工哦。哇，林院长这句话真的讲对了啊！他毕业之前还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进到工厂啊，要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工，这所有的经验啊，又没有钱啊，挨穷啊，真的没有妈妈的帮助早就睡马路了啊啊，坐楼梯底啊啊，所以真的是吃苦挨穷受气做工啊，但是真的是神的引导没有错误。透过那段的旷野的经历，然后很奇妙的在这样受苦之后呢，那么神就很奇妙的让我开路，1984年啊，就让我来到美国 Westminster 装备啊。有一位台湾的长老知道我在香港侍奉的情况，神就感动了他，他说你去美国的学费生活费我支持你啊，所以太奇妙了，好像香港只是个旷野的经历，就是一段时间，然后神就带领我1984年啊去到美国。假如当年我接受了宣道会的聘书的话，对我是很风光啊，宣道会在荃湾是非常大的教会啊啊，我是主任牧师，且当时那个牧师是宣道会联会的副主席，姓都牧师，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他非常爱我，他要交棒给我。假如我接受了他的交棒呢，我最少10年动不了。嗯，因为别人把整个教会主任牧师交给你，你能动吗？啊，根本动不了。啊，但是在那边受苦呢，你就可以动，就比较容易动啊啊！所以神带领很奇妙啊，这个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二步。刚才我们是讲神的不可传属性，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些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他们在工厂说：“哎呀，院长，你都不知道那个教会怎么难搞，你都不知道我怎么受苦。”我说：“比起我当年，哎呀，吃苦受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工，其实还差很远呢。”但是神的磨练啊，不只是这样。我后来我84年来了美国 Westminster 读书，然后85年去到 Long Island 另外一个教会，又是另外一种的苦啊。故事从上头来的，师同执事来的啊，所以神就让我学习不同的功课啊，从老牧师来的，然后从执事会主席来的啊，然后后来从会众来的，各样的。你牧会一定要学习三样，从主任牧师，从执事会长老来给你的磨练，还有从会友给你的磨练，这个是牧会学的必修。这三方面的磨练呢，你都要经过啊，真的啊，就是会友给你的一些磨练也是不简单的啊啊，突然间就来一通电话，就骂你一顿啊，没有爱心啊，怎么怎么样啊，你都只有说对对对，还有跟会友说对不起。好，我们进到神的可传属性。那神的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叫做 non-moral 非道德性的属性。那第二部分是 moral attributes。 那这两方面的属性呢，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到的。那第一部分 non-moral attribute 分开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神的属灵性 the spirituality of God。 那这方面我们都非常清楚了，在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讲到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个灵， God is a spirit， 神是个灵。 这是神的属灵性。所以因为神是个灵，那么我们人也领受了这方面的恩典跟属性。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好，我们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用他的灵然后吹灵气到亚当的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也有灵。所以我们人的被造基本上是两个的 element， 一个是属物质的，属土的，有这个身体，但另外一个 element 是从神来的，是我们的 spirit。 所以我们人虽然这个物质的身体会过去，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会存在。但很可惜今天很多的三元论的说法，将来我们会在 Doctrine of Man 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这些经文。其实人的 composition 基本是二元，两个 element， 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需要怕他，身体跟灵魂啊。那么基本上是二元，但是呢有 three function， 有灵的功能，有魂的功能，有体的功能。所以是 functionally 有三方面，但是在本体上面啊，不是说一个人死了他的魂飞出去，等一下就他的灵飞出去，那这个是三元论啊。基本上耶稣讲得很清楚，是身体跟灵魂啊。那也不是说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是没有灵的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我的灵是没有的。诶，信主的时候这个灵才开始有，才有灵的生命，才有灵，好像一个灵跑进来了不是。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基本上还是同样的一个人，灵魂跟身体，只不过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的灵方面的功能，这个灵方面的功能是领受神的启示，跟神交通的领受圣灵的恩赐能力的这方面的功能被苏醒 activate 不是说你原来没有灵信主的时候才有灵。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的人的 identity 就改变了。其实我们的 identity 没有改变，还是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内在的灵魂，只不过里面的功能被恢复了，灵的功能恢复了，然后魂的这个内容也因着这个新生命的能力的进入，我们魂也在改变所以你还记得讲成圣论的时候我讲的一个图，这个人他的三方面，他的体，他的魂，他的灵的功能，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新生命的律进来了，这个新生命圣灵的律跟能力会越来越影响 control 我们的灵魂体越来越多直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第二方面就是神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God， 这方面的知识，但在神他是 infinite knowledge， 无所不知，但是在人特别是堕落之后，人的知识是变得很微小。亚当没有堕落之前，他的知识丰不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什么他能够为万物命名，命名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一个名字代表一个东西的特性你叫这个东西叫火箭，因为它会喷火的，像一支箭飞出去但我们中国的命名比较逼真，老美的命名 Rocket 只是像一个石头丢出去，这个是太土的命名 啊，所以命名表示你了解它的特性，所以亚当表示他能够了解万物的 habitat， 所以他才能够按照他们的 habitat 来管理他们啊，来指挥他们啊。假如你不了解的话，你就可能叫鸟要飞在水里面生活，那就不对了。鸟它的 habitat 是在空中的啊，所以亚当能够为万物命名，表示他非常有丰富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呢 ，is not by observation， is not by learning。但是今天我们人类堕落很痛苦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要要观察、要阅读、要了解、要背诵、要学习，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坐在这里啊，很辛苦啊。假如我们能够恢复神当初给亚当的那个知识的恩典，是 instantaneous 的，就好像神把他的这个 supercomputer 当了一个 gigabyte 的资料进来就够了，一秒钟进来，哇，我们就是亚当了，能够了解万物，我们就是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是神学家啊，语言学家，可以跟万物走兽讲话的啊，语言也通得了的。但现在很痛苦啊！我还记得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真的痛苦，除了原来在华神读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然后还要读拉丁文，还要读德文，哇，读了五个语言，累得不得了啊！那个师母常常笑我，哎呀，你那个发音都是五音不全呢、啊。但神就那么奇妙，他的恩典功能可能是神当入了一些 language software 进来啊。那我们在圣灵这个灵修神学里面，我们下礼拜会介绍另外一位圣徒，中世纪的叫 Bernard， 他很妙啊。有一天他坐在海边走路的时候啊，突然间哇，圣灵浇灌他，然后就神就把整个的未来他侍奉的方向方法嘘一线就进去了，他就看到异象，看到清清楚楚了啊。我在中国大陆在培训的时候也遇到有一位弟兄，他说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讲道，但是呢在睡觉的时候神就给他异梦，在异梦里面呢题目这个大纲背后还有经文都清清楚楚了，然后他就要看到异梦就快点爬起来就死了。哎，就是他明天的讲道，神真的恩待中国教会啊，没有人教他们讲道法，结果哇，他的这个讲道都是组织有条有理的，神直接就是 instantly 通过异象异梦就当路给他了啊。所以亚当原来没有堕落之前，他的知识是神吹一口灵气给他的时候吹进去的时候就传给他了。五十年前我们讲这些东西没人懂，但现在因着电脑的知识这个 IT 的发展，我们就懂了，人都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download information， 神要启示传递他的知识在亚当里面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求这样的恩典，神啊给我们知识启示的灵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一下子领受神的启示，那读希腊文也读快一点啊，读神学也读快一点啊，就一下子就进来了啊，领受神的知识的启示啊。但是很可惜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要领受知识都是要靠观察、靠学习、靠 reasoning 啊。那么在神的知识，我们刚才提到它是 omniscience， 无所不知。那么在神的无所不知里面，我们特别讨论到一种呢，叫神的 foreknowledge。 因为神无所不知，把这个观念用在时间上面，他当然就预知一切了，他的 foreknowledge。 那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42章第9节，以赛亚书42章 第九节，看了、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的我将心事说明，解释未发以前以先我都给你们听。神有这个 foreknowledge， 他预知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先说先言明。我们也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十六节，好，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也预知，也预定我们一生的一些的道路，所要做的事情。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但我们是从神国度的计划来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安排。那神的知识，神的计划可以说是包罗万有 comprehensive。 我们翻到我们的讲义后面，有一章讲到神的预知啊，神不单有他的 foreknowledge， 也有他的 eternal counsel。 有没有看到后面讲到啊，神的永恒的预知，他的 eternal counsel。 他的知识，他的计划啊，第一，他的预知是一定会 effective， 或者叫 efficacious， 一定会有效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诗篇三十三篇十一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什么筹算永远立定，他筹算了，他有这样的 counsel， 有这样的计划，一定立定。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啊，你可能很多的计划想东想西，一到最后还是神的筹算，神的计划在你生命中能够成就。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十节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必成就，一定 effective， 一定有效。”神的旨意没有办法被拦阻，他在以色列身上的计划啊，如何要带领他们啊进入迦南，如何得地为业啊，仇敌不能拦阻啊。虽然法老一再的拦阻，神用十灾啊来彰显的他的大能，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要四十年旷野，一步一步，他的旨意就是成就。要他的预知，他的 counsel， 他的计划也是全面的 comprehensive 啊。所以我们看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一个人的决定，王的决定，王的这个心怎么来想，其实神都能够掌管。然后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牵在怀里定势的有耶和华。连这种好像好像是 random accidental 的事情，在那边摇牵啊，连那个牵神都可以掌管。然后约伯记十四章第五节，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哪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看到人一生的生命的过程，连他的寿数神都有一个计划。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了解，哎呀，为什么这个牧师那么有恩赐，那么忠心，那么被神用，哎，结果好像很年轻就死了，啊，好像寇思远监督七十几岁就被主接去了，好，可能两年多之前还是三年，赵天恩牧师其实好像也是七十几岁，然后是癌症被主接去了，我们都不了解，但是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其实人的寿数啊，其实神都有一个计划。要《使徒行传》17:26，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邻县和所住的疆界，连一个国家的兴衰国界也在神的手中，也在神的预旨当中。马太福音10:29，哦，神的预旨啊，小到连什么一个麻雀啊，都神都会掌管。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好像这些琐碎的事情，神也可以参与，也可以掌管的。要诗篇139，我们刚才读过了啊，我们的一生的道路。要我们的得救啊，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神也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啊，他掌管，他拣选。所以关于这个拣选的真理啊，在这个救赎的这个旨意上面啊，对信徒的救赎的计划跟旨意，就更多的经文了啊，包括在旧约啊，在申命记啊，讲到以色列的得救，7:6，好，我们来读：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你，合作自己的子民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为什么神单单拣选以色列？我们中国人也不错啊，啊，但是。就要我们看到神的旧约彰显的拣选的主权跟他的预旨，然后到了新约，我们看约翰福音15:16，好，我们来读：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的你们。然后约翰福音6:44，我们大声来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你们都下面都没有了。哦，怎么只有一半呢？好啊，所以人的这个筹算都不完全啊。好，那我们就啊，可以听一下或者翻圣经啊。要罗马书11:5啊，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啊，以色列还是有余数。过你的前书。11:26-29，弟兄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是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所以看到神他的拣选的恩典。罗马书8:30，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还有以弗所书2，帖撒罗尼迦前书1啊，这些经文我下礼拜再补给你们啊。那么神的预旨应用在圣徒实际的生命跟道路上面，圣灵的计划，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啊。譬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啊，在使徒行传9啊，神就把他前面的道路他的方向就很清楚告诉保罗啊，将来你要在外邦人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然后同样使徒行传13啊，当安提亚在教会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啊，圣灵就差派了保罗、巴拉巴啊，把他们差派出去做宣教的工作。 然后再看到使徒行传16章啊，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就改变了保罗啊的方向，本来要往亚洲去的，这个神就把他们调转到西方去，到欧洲去，到马其顿去。所以看到神整个的救赎计划的一个的安排。然后使徒行传第10章哥尼流传家的得救福音传给外邦人也是神透过异象对彼得说话。彼得本来也是死头脑转不过来，这个神就用这个异象让他连着三次的看到这个就是不洁的动物掉下来神要他吃。然后约翰福音21章讲了提比利亚海边耶稣预言到彼得的寻道等等都看到神在教会在圣徒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一个计划跟国度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从神的知识就看到神的 foreknowledge神的预知那么从这个预知跟神的预旨跟拣选，其中有人说神的拣选跟他的预旨是因着他的预知，因着他预知到你会有信心，因为神预知到你将来会爱主，所以才神有这样的拣选，有这样的预知。那这样的讲法有没有问题呢？因着神对你的预知，所以才有神的预定，神的拣选。那假如这样的讲法的话，就表示说神的计划跟神的工作是 contingent upon you。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他配得上，或者说好到一个地步，因为神预知他怎么怎么好，所以才因着他的好来拣选你。因为这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我们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人的意义都像什么破烂的衣服。所以不可能神按着 individual 个别对你的预知障碍你的信心跟美德跟忠心，所以神才拣选你，在你身上有预旨。这样的一个说法从神的属性有困难，从我们对人的人论的角度也是有困难。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什么，一样的坏，一样的不配，一样的罪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这神的拣选绝对不是因着他预知你这个人将来会拿一个博士，将来呢会放下一切忠心的跟随我，所以呢才神在拣选你。不是，神的拣选完全在乎他自己按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不是因着他预知你有什么好处是完完全全因着他本身他的一个的恩典，他的一个主权所以解释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也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11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什么？造人的主。所以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他先预知预看人的行为所以好像雅各的行为比较好比较聪明所以神就拣选他其实神很怕我们看错。所以其实当我们看以扫跟雅各两个人的表现，其实反而雅各真的是个真小人，哥哥那么的 辛苦饥渴，你居然诚然自为，就用一个红豆汤换了人的长子权，这样的生意根本是欺骗嘛，根本是不是公平高交易嘛，你最少用十两黄金来换还比较合理，对不对？他就是一个红豆汤就要换人的长子权，哇，以小买大，这个实在太厉害了啊！犹太人的本性实在很厉害。然后又骗他爸爸的祝福，这个是非常在旧约非常可怕啊，不孝顺不尊敬父亲的事情。当然他可以把理由推给妈妈，对不对？但是他也是共犯啊，对不对？所以从人的角度，其实雅各是很可怕的一个人，反而以扫是一个老实人，常常忠厚老实被人骗啊。而且甚至雅各过了十几年回家了哈，雅各还在那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他哥哥没有想要杀他，他又怕得要死，要送礼物啊怎么样，他哥根本就都可能忘了啊，傻傻的忘了啊。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雅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是不配拣选，不配得救的。但是神怕我们看错，其实从神的角度，这两个人都一样的败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神怕我们看错，所以故意拣选雅各，他说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免得我们看错。今天假如以扫被神拣选，我们都会可能会看错了，但神故意让我们不要看错，不在乎人的行为。虽然雅各那么的诡诈，那么的欺骗，那么的坏，神还是爱他。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位都像雅各一样，那么多的诡诈，那么多的败坏，但神还是爱我，让我们真的一无可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来自什么？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神的救赎的恩典完完全全在乎神本身，他的主权跟他的怜悯。所以在圣经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完全在神面前感恩谦卑，服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你的机会比人好，因为你比别人聪明啊，所以看了几本这个书啊，认识神的书，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我看了游子吟，所以你比较聪明，诶，你信了。我告诉你，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若不是父信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位都是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耶稣保守，一个都不失落啊。我们时间到这里，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